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当年是这个通过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然后获得这个保送资格，然后参加了保送测试，以这个辽宁省就是状元的身份考入到清华大学生物系，然后去攻读这个生物本科这个学位，然后同时呢我又去北大攻读了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双学位。当时呢在清华的时候就立志想做这个神经科学，所以说当时是找了我们的这个中医教授来去做神经这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关于记忆的这个方向。当时有一个比较天真的想法，就是想研究那个记忆嘛，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减少很多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本科结束完之后呢就申请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是2007年的时候，清华跟这个澳洲就有一个交换项目，那个时候就来到澳大利亚读了半年，然后当时也认识了我澳洲的这个指导教师 John Tang。 那么2010年就正式来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那么读博士期间呢一直就做的是整个关于脱马，也就是脑胶质瘤方向的一个研究。那当时主要是研究 PTEN 的一个作用，最终的一个论文呢也是发表在一个顶级期刊的一个封面文章，叫 Traffic。 当时研究呢就是证明这个 PTEN 如何从细胞膜表面附近回游到这个细胞核内部。
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墨尔本来留学呢？
就当时是一直想读神经科学嘛，然后神经科学那么全球比较先进的咱们那个墨尔本大学的这个 Flower 研究所啊，它是全球排名第二的一个神经科学研究所，所以当时就选择在那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墨尔本这边呢，它的这个环境啊也是比较好，因为它大概3年半左右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嘛。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尽快去做转化的研究，这样的话可能比去美国会更快捷一点。然后当时也是因为2007年的交换，所以说就认识整个这个导师，然后导师对我也非常关照有加，所以说就是觉得那就还是来墨尔本求学吧。
其实 PhD 在毕业之后呢，往往面对事业发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抉择上的难题，就是毕业了以后我究竟干嘛。那当时你是如何来选择说直接就去创业了呢？
因为我最开始就想一直做这个转化研究，就是我的想法，因为可能当时也是在清华的时候同时在这个北大就读了经济学的一个双学位嘛，所以说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希望做的东西是能够进行转化的，所以说我当时也就没选择留下来继续做科研。就是当时我第一份在博士期间选择的工作就是加入到华大基因，做华大基因整个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代表。当时也帮着华大基因签订了整个在澳大利亚的 NIPT 的一个项目协议。但另外呢，后面我们就是又跟这个一家公司合作，因为他正好来到澳大利亚进行投资，然后专门是做 CAR-T 的，所以说跟我这个细胞这个方向更匹配，所以说当时就加入了这家公司。
您现在这个正在运作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都有哪些业务和成就呢？
我是2013年年底毕业嘛，然后就加入那个公司，实际上帮助那个公司是整个做 CAR-T 方向的研究，当时是做整个的实验室和中文和中国关系这个管理。那么做了2年之后，2015年5月份的时候，这家公司呢是希望在国内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胞库，就是云南省干细胞库，因为也得到了云南省政府的一个支持，所以说当时就我就自告奋勇说，那我就回来帮助筹建这个吧。
嗯，
那么帮云南省干细胞库从0到1，我是作为技术负责筹办。那么筹办呢，到后面我们大概每年的收入应该能有个3-5千万，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只做库还是不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嘛，还是希望做药物研发。那么所以说2018年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咱们有一个叫做清华海外学子浙江行的一个活动。那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呢，就把我这个想法各种各样的正好这个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对这个事儿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把我这个项目就相当于作为我的天使投资人进行一个资助，同时还帮我成立了叫做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细胞药物转化公共服务平台。那么我现在任这个平台的主任，所以说相当于2018年8月份左右就开始跳出来创业。
像你做的这种跨国的这种业务，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就是文化上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我觉得是特别巨大，就是国外呢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想在前面，就是协议啊什么的想在前面。这个中国呢是很容易就签协议，但是签完协议就总改，就是他们就觉得这协议签完之后不就是改了吗？所以说我在这个方向上，当时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协调人员，就需要给两方面进行非常多的这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方向最大最大的一个需求。
那您怎么克服这种不同呢？
那就是沟通呗，来回的沟通，然后给大家去解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最后还是很难弥越这个鸿沟。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面临的一些挑战啊，包括政策上的这个变动，而且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比如中美贸易战啊，这种大的这种环境其实并不是特别乐观。那么在未来，你觉得在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大的背景下，可能因为很多预测说还会有很长的时间会维持这么一种常态，
至少5到10年嘛，对吧？这是一个战略级的这种对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贸易中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肯定就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呗。
那在这个未来的这段时间，你觉得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前景会不会很乐观？第二，如果要是您前瞻一下的话，您觉得前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从我们这个叫做微观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在生物医药领域。因为我们每年都参加这个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叫 Australtech，就是澳大利亚的 Biotech 来中国的一个访问嘛，每年大概会找到10家到20家的企业来到上海，然后到去苏州等等，这样大家去沟通。实际上我们觉得澳大利亚的很多生物医疗技术样的公司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而且是拥有比较好的技术，我们希望把这个技术带到中国的。那么中国的一些医院也好，或者是其他机构也好，对整个澳大利亚的技术也是比较认可的，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领域。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在生物医药领域这块，我看看能够再做哪些更多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组织上海医药集团和清华的上海国际创新中心，以及我现在所在的长三角研究院这块，看看怎么样能够把更多的澳大利亚的一些生物技术引进到国内，在上海跟杭州进行孵化。我平常也是代表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使一样，就是也是对接了整个墨尔本大学嘛。因为现在墨尔本大学它新换了校长之后，因为这个校长是微生物学出身，然后对这个自己也有4家这个 biotech 公司，所以说他对这个转化呀也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跟墨尔本大学的他那个转化和他们那个叫做MICE 部门嘛，就是 commercialization 的这个部门，现在也有一定的合作。我们看看就是说怎么样引进一些好的一些技术，或者说一些前期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早期进行相应的一些投资，然后引进到国内。所以这件事情我从微观上我觉得是还是希望努力把它继续推进的。尽管这个中美贸易战大环境下可能中澳关系一时半会儿这个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缓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